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贤心再次向您问安。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，胡老师要继续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第22课。这课起老师要讲弥赛亚这个主题。我们知道新约纪要真理之一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是旧约的应验。旧约圣经中以救赎这个主题为中心的人事物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旧约时代被称颂为最伟大的救赎事件。它预示了基督以及他在新约时代的救赎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让我们预备心上课了。
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胡老师，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同相会，分享主的话语。我们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低头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匍匐在你恩座前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主此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赏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你。主啊，此时也求主你开广我们的心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在圣徒当中成就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主啊，你是丰富主，主啊，你是赐人得丰富生命的。此时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浇灌我们，使我们得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我们心里。当我们聆听你话语向你求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要将你话语开广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主将底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主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，主你吩咐仆人，仆人静听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要看诗篇当中弥赛亚主题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做王。做王，王这个字在旧约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，君臣的关系在旧约当中也是很凸显，那是旧社会当中古时重要的指标，重要的人人关系。那这个字眼在旧约当中总共出现3080次。一般来讲，王这一词啊，有时是指神，像诗篇95篇第三节说，因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，大神大王。特别强调那个大是指迥别的意思，回别的意思，完全不同的意思，跟一般的神不一样，跟一般所称为的王不一样。那有时候是指人群的统治阶级，一般而言呢，王是指拥有无上权威与能力的统治者。那在旧约，那人群的统治阶级王，有时候呢，他仅仅管理一个族，像民数记里面记载31章第8节特别记载米甸有五个王，或者是像约书亚记12章9到24节。他列出河西诸王，这个是指一个城邦的寨主，但有时候也是指统领幅员广大的国家或君临天下跨国的势力，他的盟主，那称之为帝王。 那有神学家认为呢，旧约当中君王与他同义的字也同义词啊，那有一些是引用腓力士的外来语，像主这个字，当然不是我们，因为它有特别的字，我们这边就像撒母耳记上13:3，士师记3:3，16:5，8:18:23:27:30:，这些不同的外来的腓力士主，用外来语，而不是我们说主耶和华的主，虽然中文翻成主，但是实际上它是外来语。还有希伯来文当中，就是旧约主要的文字当中，他所说的统治者，撒母耳记上10:1，撒母耳记下7:8，就是所用的字眼。我们中文当然都是翻成王了，但是这个是不同的字眼。那箴言当中对王和他的同义词，他有定位的记载，这记载在箴言8:12-16，这边讲说，我智慧居住灵明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底下就把那个君王的大小都排出来了，君王借我做国位，王侯借我定公平，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。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知道统治阶级的尊卑次序，君王、王侯、王子、首领、士师大小次序，大家可以知道有哪一些是统治阶级，但是他们一样是有至高无上的这个权柄，他也是统领万民的，只不过是有大小之分，他不是一个封建的制度，而是称呼上面有大小之分，比方说我们讲帝王啊、王侯啊，这样区分。那王这个字，谈到这个字，我们首先浮现在脑海当中，到底神启示用王，人类文化当中王这个字呀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到底是神说就像世人治理老百姓一样吗？伴君如伴虎，让老百姓产生心生畏惧，福音在他的淫威之下吗？不是。所以首先让我们想到的经文就是生命记17:14-20，摩西临终前透过生命记对以色列民期盼，如果以色列人说要立王，摩西就借着神的灵感动训练以色列人。他这边经文哦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围的国一样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，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说，不可再回那条路去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兵碑，恐怕他的心偏斜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神有很深恳切的一个心意。早期近东地区啊，王位的设立是很普遍的事情啊，君权是世袭的，这是一般的民情风俗啊，并且由该地区的圣君或者是神职受命，真命天子自居，有时候是借装神弄鬼的宗教仪式来巩固王权，也多见于这个埃及啊、乌加列啊、亚述啊。通常这一类的君王啊，司掌军权、司法、祭典，并借由税赋来维持王室、臣仆以及军备的开销。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，在列祖时代是由 族长来统治。出埃及之后呢，以色列的领导是以神拣选，经会众认可，选贤与能，被世袭产生的这些领导。定居迦南以后，士师出现了，也是如此。士师基甸虽有机会被众民永立为王，但是基甸却表面上婉拒。那他的私生子亚比米勒逆势兄长70人自立为王，就士师记9章1-6节里面我们记得，不过仅为勇兵之众占地为王的一方霸主而已。这个和邻近诸国君王有极大的出入。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像邻国有君主的政体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拣选是从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君王，申命记33章5节。那如果要有一个君王，那人君啊，这位人民爱物的君王要有条件，就是刚才讲他有五种，我们归纳以上的申命记第17章的经文。第一，就要主耶和华所拣选，主耶和华所拣选。第二，要有共同信仰，本族身世信仰的考虑，称之为弟兄的才能够上，因为同样信仰没有办法上君王。第三，不能够重新与埃及建立军事的结盟，军事外交的结盟，不可以跟他掺杂，不能跟他来往，因为不能走这条回头老路。第四呢，在金钱跟纳妾的限制，我们从经文当中实际上可以看得到，金钱上妻妾上面要跟老百姓一样，一夫一妻，然后不能够拥有不义之财，可以任意的讹诈弟兄。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以上的这个诸项条件如何来维持呢？唯独恪遵神的话，谦和来之，不可以向弟兄们，不可以恶待弟兄，不可辖制，不可讹诈弟兄。所以他们这边用了弟兄这个字眼，就是在强调君王跟臣仆之间是以兄弟相称，而不是以长幼称，不是以一个至高无上者的姿态，像神一样的姿态来出现。何况我们的神对于世人也不是以一个君威莫测、喜怒无常的这个姿态出现。在旧约神心目当中的王，仅仅是一位受高的神的，和先知祭司相同，一同承受神的圣言，神托付给他神的话语，各司神所立国度当中的行政立司法。君王是行政的职权，先知是立法的职权，祭司是司法的职权。这三种人只有一种天命，就是以神的话为他的职志。所以这三种人唯一要做的是让神的话在国中通行，不受内忧外患的搅扰，使神所拣选的百姓能够在立为耶和华他名之地上成为祭司的国度、圣洁的国民。那像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17章8-16节就是很明显的指出的。我把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常与你剪除你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受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民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 责罚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废弃的扫帚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。感谢主，让我们看见一位真正神所拣选的民君、人君是应该以怎样子的一个方式来。当然这个是地上的国，我们所要看的是天上的国度，的的确确有一位人民爱物的君沛然降世治理我神的国度。就像施洗约翰在旷野喊着说，天国近啦，你们当悔改。感谢主，这是主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。那主的国到底是怎么样的国度呢？圣经里面讲说它是永远长存的。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方面，我们要看一看王权的永远长存啊。什么叫做永远长存？永远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？圣经当中永远这个字整个在旧约当中超过400次，出现超过400次。它的动词字根呢有隐藏跟遮掩的意思。永远有时候称之为上古之日，上古之日。在圣经啊，生命记32章，生命记32章曾经就用过这个字，说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，问你的长者告诉你。约伯记22章15节是又是指回溯久远之时，要回溯到久远之时。但是箴言第22章，第22章这地方它翻成回溯到永远之时，22章28节这边特别讲说，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。箴言22章第28节特别讲到说回溯到久远之时。那23章，箴言23章第10节，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。这是古时的，回溯到久远之时。它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古时其实就是永远，那意思永远。那如果翻成永远，我们就不太晓得它有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就特别讲古的时候，有时间以来，就成就这样的界定。像以赛亚书64章，以赛亚书64章64章第4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自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这个地方讲到自古以来，从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字也是永远，也是永远。我们不能翻成永远，但是呢翻成自从有人开始，世界之始的意思。所以实际上在旧约，永远不仅是指遥远的未来，但依上面几处的经文显示，也是意味着久远以前的事情，从古，从亘古到永远的意思。对于过去的事，我们要溯本穷源到那个时间还没有开始的开始。那面对将来，展望未来，我们要看到那个永永远远的未来。所以它是一个两头都够不到的深藏，叫做永远。那永远这个名词本身，如果跟介系词自从啊，或者直到啊，上至啊，这些字眼连用，形成无限延续直到永远的观念。那永远这个单字，它基本的字义，基本的字义是指在遥远过去和永恒之间的范围。那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，就是旧约翻成希腊文的翻译，将永远译成希腊文的这个 ion， 无论是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，虽然用字遣词没有无尽的观念，但是在整个文脉上面，圣经上面就是有这个意思。虽然这个字在一般通俗的用法没有那个意思，但是我们看前文后语，圣经的前文后语，那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尤其是重复用永远直到永永远远，那就是讲哇是很长的意义。值得注意的是创世纪第21章33节讲到，就是耶和华的名也称为永生的神。什么叫永生的神呢？就是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在做神，他是在时间还没有创造，空间还没创造的时候，他就是神。传道书第3章11节 就特别谈到这一点，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，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。若无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这是我们把它重新翻译三章十一节，稍微跟和合本有一点出入。这边这样的翻译是按照原来的意思翻译，那就可以看出来其中所说的这个永远，那我们和合本翻成永生这是有点问题，因为如果翻成永生的话，人就本来就有永生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得永生？它只是里面有一个永远。那永远是什么呢？永远是属灵的智力，是一个人能够面对神承受神永生的一个器官。在这个观点底下，人基本上是可以经历永生的，可以经历永远，因为神创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的。既然神是永远的神，是从古到今，昔在今在，一直到永远都在的，那我们人可以与神类似相似。所以在旧约，神的国，什么叫做神的国永远长存呢？那永远长存这个字通常跟永存无极这个字是成为同义词，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传道书三章十一节，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，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永存无极的作为，非得是要借着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。就个人而言，若要参透体认神从始至终永恒不变的作为，非得启用神创造人安置在人心里的这个永远，就是属灵的智力，才能体认神关乎人类的启示，神的真实真相。保罗所说的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所以是眼不能见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向人晓得，不可推诿。再来就是永远长存跟永不败坏，像但以理书里面也常用这个字眼，像二章四十四节说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不归别国的人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六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，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，他不必人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，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。在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也可以参考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经文当中，特别看到说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。我的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邦、各国、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弃，他的国必永不败坏。那无论是尼布甲尼撒，或者是大力乌王，甚或是但以理，若要参透神的真实性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等，就是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、二十五节、三十二节所提到的，那非得启用神创造人类之后安置在人心里的永远及属灵的智力，才能体认神不朽的国度。就如但以理赞美诗说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是他改变时候日期，废王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也与他同居。我列祖的神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，允准我们所求的，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。但以理在解尼布甲尼撒梦的时候，赞美的一首诗歌。记载在但以理书的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。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大概对于王权、国度跟神的永远有稍微一些关联。我们简单的整理，也就是说， 当人如果要成为王的时候，我们仅仅只不过是一个神的手中的器皿，我们应该能够体恤神的心意，将神的旨意、神的话语教导百姓，因为神从羊群当中怎么样拣选我们成为牧者，所以我们应该使神的话在民中通行无阻。这是天降大任于王的话，这是天职，天命不可违。同样的，真正地上的王国都会朽，而且地上王权的来源是从神所允许、神所派任。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我闯的天下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闯天下，若是神不允许的。所以在但以理书是说什么？神在人的国中，但是在天上有别于地上的王国，天上人就有一个永存的国度，那个是由人子耶稣所治理的国度，是永恒无极的，是长存的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是什么？不败坏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我们再看弥赛亚诗篇当中的一个应许，那我们就知道弥赛亚诗篇所提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位受膏的君王。像诗篇110篇，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作王的弥赛亚。那我们看两篇，一篇诗篇110篇跟诗篇第二篇，我们先看110篇。我们给他一个主题的话，就是征服了王座宝座的弥赛亚。诗篇110篇，这个经文很短，我们大家一起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原来是行军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。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子，永远为祭司。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国。你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失手就遍满各处。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，他要喝露河水，因此必抬起头来。所以在这一篇诗篇当中，我们读起来好像似曾相识。原来这一篇诗篇呢，是新约最常引用的诗篇。怎么说呢？诗篇最常引用的诗篇，比方说引用本篇的第一节来证明弥赛亚有神性的，哪一些经文呢？耶稣他自己，像彼得、保罗都如此引用。马太福音耶稣引用的，马太福音22章44节，马可福音12章36节，路加福音20章42到43节，就是以上是耶稣所引用证明弥赛亚是从神那边来，是有神性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2章34节也这样引用，保罗在希伯来书1章13节，他引用本篇第一节来证明弥赛亚坐在神右边的耶稣自己，像马太福音26章64节，马可福音14章62节，16章19节，路加福音22章69节，保罗也引用在以弗所书1章20节，希伯来书3章1节，哥罗西书3章1节，希伯来书1章3节，8章1节，10章12节，12章2节，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22节也是如此。引用本篇第一节说弥赛亚的仇敌做脚凳的，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，以弗所书1章22节，希伯来书10章13节。引用本篇第四节证明弥赛亚是麦基洗德祭司的，有保罗在希伯来书非常的多，保罗在希伯来书所说的5章6节、10节、6章20节、7章11节、15节、17节、21节。第二个，我们看见这篇诗篇当中，神的两句话为中心，得胜的君王，诗篇 110篇第一节，均分的祭祀110篇的第四节。第三点我们看到坐在神的右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尊荣及共享神的权柄，有权杖给他。看到这样子的应许啊，在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雅各临终对犹大的这个祝福。那他的战士都是祭司，不限于利未人。以赛亚书66章20到21节也是这样子，他们穿着圣洁的衣袍，而非血腥的战袍。第五点，这个是一个独特的祭司，是神启示高立的祭司，像麦基洗德般君尊的祭司。那我们回想到创世纪14章麦基洗德的记载，先知撒迦利亚也有预言，在第6章12到13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那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也有这样的一个，希伯来书第7章11节到25节，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，倘若借着这职任能得以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，不照亚伦的等身？祭司的职任既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但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司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，但是支派摩西从来没有提到祭司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，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件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大能，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的祭司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，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靠着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。再者，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律，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律，只有耶稣是起示律，因为那位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既是起示律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，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，他都能拯救到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感谢主啊，这是永远坐着为王君尊般的祭司，就胜过人所有的君王跟祭司，成为中保也成为牧羊人。接下来我们看10篇第2篇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君王一起来承载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，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审判官该受，当成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成战惊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。还有四点结论，这一件事那被抵挡背叛的对象是耶和华与他弥赛亚，就父神与圣子。第二点我们看到彼得将列邦应用在希律跟比拉多，反对耶稣，反对神的仆人，反对圣子。 使徒行传第四章27-28节里在说，保罗在安提阿会堂对犹太人的这个正道当中，就引用本篇的第7节来支持耶稣基督的复活。使徒行传13章33节可以参考整个的16-42节的记载。第四，在希伯来书当中引用本篇第7节，证明基督比天使亚伦更美。这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1章第5节跟第5章第5节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作王，他比天使、人间的祭司更美，更成为我们的君王，我们所依靠。他能够将神的话带领治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遵守话，因为这话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心里。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。亲爱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匍匐在你面前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真是主啊，你打破撒旦的国度，你击打撒旦，主啊，就如同你所应许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主啊，为此我们献上感谢，因为你沛然而降，依约而来。主，你的国度是永恒不能震动。主啊，所以我们跟随你的人，跟随你脚中行，就向你支取，主你莫大的应许。主啊，我们看见的人就要稀奇。主，你在我们的国中使造的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治理在你面前，不但服侍神，也能够成就主你自己的应许，使我们的必朽坏的人靠着你的恩典能够长远释放，长远活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此我们献上感恩。我特别为国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祷告，求主你施恩垂怜，让我们侍立在你面前，成为被拣选的主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。我要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们，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。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在宝座上的羔羊是配得称颂的，弥赛亚要指袭鞭刀。当我们从诗中得见弥赛亚国度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便涌流出欢乐与颂赞。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让我们环球同工陪您一起颂赞主。来，请您听一首我们的歌，耶稣你是我主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。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，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